日本旅团长川村景明领着日本兵来到大甲溪，拿着望远镜视察对岸的地形。他发现前面是一架大山，但是不太高，密布丛林和杂草。在丛林的包围当中，稀稀落落有个小村落，看那样能有十几户人家吧。同时他还发现进进出出都是山民，看那意思挺惊慌，正准备搬家。而且呢，里边还夹杂着中国士兵，有的扛着枪，有的背着枪，有的拎着包，看这意思是准备撤退。尤其使他感兴趣的是，人群之中有那么几十名妇女，透过望远镜看得清清的，还都是年轻的。川村景明眼睛就一亮，啊，花姑娘的，花姑娘的大大好啊，这心太高兴了。自从登陆台北到现在，女人的边儿他都没沾着，日夜打仗，艰苦行军呢、啊。今天看着女人了，他真是垂涎三尺啊！心说这要打到对岸去，抓他几个，哎，好好的快乐快乐。另外，他也看出来了，对岸没有防范，这有什么可怕的？因此，他把军刀拽出来，代替军令，冲过去！一声令下如山倒，宪兵少佐宾弼乃良统帅大军，坐着诸筏过河，这就渡过大甲溪。川村也到了对岸了，吩咐一声占领对面的小山村，这日本兵就冲上去了。宾弼少佐、奈良少佐同时也发现了花姑娘，两个人眼睛都瞪圆了。哎，花姑娘的挺好了。他们哩啦哇啦一喊着一放枪，哎呦，小小的山村可乱了套了。那家花姑娘转身往山坡上就跑，日本兵、日本官拼命的在后头追。这小猫见着鱼了，焉能放弃？一下队形就散乱了。可没想到爬到半山腰，再找花姑娘踪迹不见，再找那些难民也没影呢。日本人正在迟愣之时，突然从左右两翼响起爆豆般的枪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下就撂倒了十几个日本兵啊。川村景明这才知道上当啊！刚在迟愣之时，没想到那些花姑娘转身回来了，好几十号手中拎着快枪和刀矛，像猛虎下山一样是直扑日本兵。这花姑娘作战十分勇敢的，一顿拍枪又撂倒下十几个。冲啊，别让日本鬼子跑了啊！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呀，这下日本兵可吃了大亏了。不到两小时，扔下四五百具尸体，其他的哇就撤回大河的北面。那川村景明肩头上也负了重伤了，吓得那魂儿都飞了。后来他才知道哪是花姑娘，都是刘永福的黑七军装扮成的，望远镜怎么的也看不太清楚。那么这个计谋谁出的？就是年轻的将领吴鹏年出的主意。怎么有人说这主意太好了，太棒了，你简直是再生的诸葛亮，就使得这个妙计。这就叫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杀伤日本人的有生力量啊！ 打了个大漂亮仗之后，吴鹏年率领得胜之军缴获了许多胜利品，这才撤到彰化县城。彰化县的老百姓列队迎接，父老乡亲都烧着香迎接义军呐。吴鹏年深受感动，许让众人在后头跟着。哎呀，吴鹏年下了马，跟父老乡亲一一握手。乡亲们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们把新竹丢了，败军之将还用着欢迎吗？父老代表就说，将军呢，您可别这么说，胜败兵家常事，虽然说你们名义上打了败仗，丢失了县城，实质上大伤日本鬼子，你们是胜利的，人家人多，我们人少，也没有办法。您放心，到了彰化，到了家来，有我们大家尽心竭力支持你们，咱们肯定能把鬼子赶出台湾。多谢乡亲，多谢父老。简短结说，打这天开始，吴鹏年、阿果、徐让就住在彰化城。哎呀，他抓紧时间视察了城防。彰化能有多大呀？弹丸之地，哎，但城墙比较坚固。吴鹏年考虑到日本的火力太厉害呀，那个大炮抵挡不住啊，这小城也架不住一轰，怎么办呢？动员军民，多搜集袋子，里边装着沙土，把这城墙的外边包了一层，厚了下能有两三丈，高了下高过城墙，这样能起到防护作用。这是一。另外他出了城一看，紧皱双眉，城外就是一架大山，这架大山叫八卦山。他看了看山的地形，倒是十分险要，最后走到山顶上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县城就在脚下。如果站到八卦山顶上，县城里边一览无余，这样架上大炮，那没个跑，县城啊全在炮口的控制之下。哎呀，他想八卦山的地理至关重要，这要被日本鬼子给抢占了，把炮台架在山顶上，这县城就整个玩完。他就问本地的父老，当初一日修城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这山修到城里呀？单单修到城外，这简直是遗憾。本地人介绍，将军啊，原来也有这个设想，想修一座大城，把山套在里边，但是啊，财力不足啊，最后放弃这个想法了，就修了这么多小城，到底把山圈到外头了。哦，好了，回去之后，吴鹏年坐在心里有数，心说要想抵挡日本鬼子，守住彰化，八卦山得派重兵守把呀，这样丢了彰化就算完。经过商议之后，他叫徐让守住县城，他亲自领兵驻扎在八卦山的山顶上，让阿果领着第一团、第二团这义军为游动军队，两面支援，啪啪啪全都布置下去了。吴鹏年到了八卦山上之后，看了看地形，构筑工事，坚固炮台，他一看光在地面上裸露的还不行，架不住日本的炮轰啊，干脆掏山洞。他亲自带头，光着膀子，拿着锹镐，领着士兵日以继夜的抠山洞，不行了就藏在里边去。每座炮台后面一座山洞都可以藏兵，把火药都藏在里边。他就知道日本鬼子随后就得来，果不其然的，没出三天，日本兵就开到彰化城， 于是双方就展开了激战。日本领兵带队的官川村景明能久亲王也看出来了，要抢占了八卦山，张化成是不攻自破，这个有利的地形不能放弃，于是发动了三次猛攻，都叫吴鹏年率兵给击退了，反复的拉锯，敌我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，日本兵啊损伤了将近千人，义军这面黑旗军这面也损失了大部分军队，消耗太大，天天在打仗。日本兵一看实在拿不下八卦山，撤出五里地请台北支援，可吴鹏年呢也感觉到弹药不足，八方告急，张化也派人来了，弹药快使没。呦，吴鹏年一看这怎么办呢，一个是弹药不够了，另外一个粮食严重短缺，从大前天就开始军队减粮，每天只吃两顿稀的，现在再一看一天喝一顿稀的都不够了，这是玩命的地方，不填饱肚皮怎么打仗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，宣旨这些人卖命，这可要了命了。吴鹏年眼睛都急红了，马上写了封信叫人骑快马冲出八卦山到台南告急，请求大帅速派人运送子弹和粮食，我这发生严重的困难，如果接济不上恐怕张化成就难保了。送信的人到了台南了，刘永福打开信一看急得直捶大腿呀、啊！怎么回事啊，天上不掉粮，寺外没有粮，他哪来的粮食，你想想战争是最残酷的，战争就是魔鬼，谁愿意打仗，但是逼不得已就得打，咣一枪多少钱，咚一炮多少钱，天天在打呀，也就是说那银子哗哗的往外淌，谁也不支持他，他哪来那么多钱呢，幸亏刘永福调度有方能支持这些日子，现在刘永福的手边银子短缺，见了箱子底儿了，几乎花光了，另外粮库里的粮也快见底儿了，他也遇上粮荒了，刘永福为这些事儿焦头烂额，天天愁眉不展呐、啊。原来的时候他信心十足，一个是筹集了不少粮草，台湾的父老有钱的士绅纷纷解囊，他还没感觉出困难来，但是他也预防到这一手了，他紧跟大陆上联系，沿海的城市沿海的省份，什么山东浙江江苏广东，有很多义士纷纷给他来信向他表态，刘将军你放心，台湾是我国的领土，你能坚守，你给我们出了气，你给中华民族增了光，我们全力以赴支持你，我能捐你多少粮，我能提供你多少钱，远在四川都有人给刘永福写信了，表示全力以赴支持刘永福，正是因为有这些希望，所以刘永福才信心十足，只要钱能供得上，粮食供得上，我就能坚持下去，结果到现在一粒粮食也没见着，一两银子也没见着，不知道这些人放空炮啊还是为什么，时至今日不见接济啊，现在这个源泉给断了，那么就靠本地筹措，那有多少，台湾才多大，有多少老百姓，充其量那会儿台湾才300万人，300万，这些人而且大多数都是比较艰苦的贫穷的， 那么支持这些日子那就不善了。那粮食能长那么快吗？不可能的，得春种秋收，就是江南早熟，一面两茬庄稼三茬庄稼也得到一定的时候才能收下了，现在没到收成的季节，连年征战谁还敢去种地呀？种那地能收点手吗？所以种地的也不种了，都坐吃山空，军队要吃，老百姓也要吃，就那点死粮食眼看要吃光了。就城里城外四面八方的饥民越来越多呀。刘永福不发愁吗？接着吴鹏年的告急书信，他不捶大腿等什么呢？拿什么供给前线呢？吴鹏年是文修武备，那是个天才，他再大能耐他得吃饭呢，再大能耐他得有火药啊，我上哪儿弄去我呀？最后刘永福下决心开了个紧急会，叫大家紧急措施，台南的人每一天吃一顿饭吃稀的，哪怕节约一口粮食也送到前线，毕竟我们跟八卦山跟彰化还不一样，那是最前线了，需要我们支援，大家捐献解囊，凑啊凑啊，凑了不点不解决问题。有人就说，大帅啊，就这点东西送到前线去，一人摊不上一口啊，那就没了，等于白送啊。另外一个，这弹药也太少了，用不了一个时辰弹药就得打光啊，那怎么办？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大帅啊，这根本不解决问题，你要想燃眉之急，要想渡过难关，我给您出个主意。说话的这人姓滕啊，叫滕春远，这是新晋招收的一个谋士，台南有名的文学家。文远啊，你给我出什么主意你说吧，只要能渡过难关就行。大帅，这可是下策呀，您听说台中地带有简氏父子吗？人送绰号叫简氏二虎，一个叫简成功，他儿子叫简精华，这爷俩称为简氏二虎，几十年来一直盘踞着台中一带地方，实力雄厚，他们家要多少粮食有多少粮食，要多少弹药有多少弹药，年纪越累呀。如果说我们能得到这些东西资助，咱们难关就算度过了。哦，刘永福一听既高兴又发愁，为什么？高兴的是滕文远说的一点不假，皱眉头的是跟简氏父子从无交往。简氏父子干嘛的？是台湾著名的大土匪，东北人讲话的就是胡子，他们家祖祖辈辈在台湾就是胡子，有传统性的，始终占据着大普林十八潘和台中一带，自称为王啊，管你改朝换代呢，管你是谁来占领台湾，谁对他也没咒念，这家要人有人，要枪有枪，实力雄厚，地形险要，谁也没咒念。黑旗军是国家的军队，能跟些土匪打交道吗？现在一致对外，没到出手的对付简氏父子，但是不等于不知道。今天滕文远这一提，刘永福想起来了，文远呐，你的意思是，大帅呀，干脆派代表去见这父子，你那个是土匪，这些人很讲义气，向他陈说利害，国难当头，需要他的支持。 倘若他开面能拿出一部分来，咱就能渡过难关。文员呐，我就是派代表去怎么张这张嘴呀、啊、咱们跟他什么关系？自古兵匪就不是一家呀，水火不同炉。大帅算了，现在特殊年代，特殊情况就得特殊对待，交个朋友行吧，一致对外行吧，小以利弊，共同打击日本鬼子行吧。大帅您可以破例答应他，就将来把日本鬼子赶走，允许他在台中独立，他的利益不受侵犯。哎，只要咱做到这一点，我相信他不会反对的。这帮人虽然是土匪，打家劫舍，但是很讲江湖义气，只要说通了他们，不但能借来枪支弹药和火药粮食，同时还可能他们给咱帮忙。大帅不妨一试，不行拉倒呗，不借咱也走投无路。好吧，就这么办。刘永福啊亲自提起笔来写了封信，给简氏父子写的，小以大义，内容是跟他交个朋友，希望借粮食，借枪支弹药，如果能帮忙将来赶走了日本鬼子，允许他在台中独立，他的利益不受侵犯。我言出法随，说话算数。哎，写完了之后让滕文远看看，滕文远一看，很好，大帅就这么写，这完全说得过去了。可是谁能送这封信去啊？谁跟土匪也没打过交道啊？这土匪是最不开面的。文远呢，这玩意儿可没办法，能者多劳啊，这事就拜托你了，你是本地人，又了解十八盘的情况，你去做信使如何呀？大帅派到我头上，我义不容辞。不过大帅啊，我人轻言微呀、啊，谁知道我姓滕的算个几儿啊？我到那说的口吐莲花，人家信不信呢？大帅还得给我派个帮手，而且是有分量的帮手。你说，我身边的人你随便挑，你看谁去合适，谁能有分量？大帅，我说出来您可别生气，说我去都行。不，大帅虎区能去吗？您得看驾，但是离您也不远，我想让大公子少帅陪我去比较合适。谁呀？刘永福的大儿子叫刘成良。刘成良现在干嘛？守后山炮台，现在管带之职。后山炮台是三座炮台，都归他负责。刘永福一听，好，那就叫他陪你去。